香港的基督徒演员蔡小芬，最近我再翻看他曾经在一套叫做《向世界迈进》当中一个片段。当这套《向世界迈进》主要是介绍是以色列的地理和历史，当中加插一个的见证，讲到在1991年当他荣获香港小姐季军之后进入娱乐圈，起初的时候不是很被重视，而当他演戏的时候常常被人批评太过做作过分。有一次他邀请了很多人参加自己的生日会，之后被批评是太过贪慕虚荣，他觉得没人了解他，选美只不过是得到一时的兴奋，短暂的成就，但娱乐界里面传媒当中有太多的闲言闲语，令到他非常不开心。在观众的面前他表演似乎是很风光、很快乐、很多掌声，但是在私人在内心的世界里面是非常孤单的。美国一个基督徒的作家 Lee Strobel 是一个互道学家，特别向不信挑战基督教的人是作回应，写了好几本书，有名的书例如 The Case for Christ, The Case for Faith,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, 就是要证实耶稣是真实的，基督是真实的，信仰是可靠的。比较近期一本著作叫 The Case for a Creator,证明世上的确有一个创造者，他得过好几次的基督教金书奖。其中一本著作里面他提到，在好几年前在报章上有一个专栏，专栏的作家叫做 Marla Paul 这个女士，她写个专栏就是讲到因为孤单而心中的苦闷，他觉得孤单使到他忧愁，他自问已经42岁了，但是为什么没什么朋友呢？他继续写下去说，我相信呢在外边有很多的妇女是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孤单，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时间表填满工作和家庭的事务，但无论他说他怎样的喜爱他的工作和他的丈夫儿女，但他仍然觉得不满足。这个专栏写了几次之后，很多的读者就有回应了，其中包括有主妇、公司的经理，甚至是大学的教授，讲到说你所形容的正是我的感受一模一样。其中一个描写一幅图画，自己就好像站在一个窗口的外边，向窗门里面去看，一个很热闹很温馨的派对，很多亲朋戚友在这里欢聚，而自己没有被邀请，站在窗口的外边，只能够羡慕望梅止渴。其实不单止女士觉得孤单，觉得需要朋友，男士很可能是更加孤单，更不懂得或者不感觉不知道自己需要朋友。今天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孤单的人，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孤单的人，尤其是在大教会里面，好像崇拜好像参加戏院里面看戏一样，散场之后各散东西，不需要同人交往，不需要认识人，又不想人认识自己。今天我们从传道书第四章里面看到，二比一好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 啊，这个不是主要不是数学的问题，这个主要是人的需要。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人类已经是一个需要群体的个体位格。人不同动物需要社交的。传道书四章第七、第八节告诉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知心的朋友呢？第七节说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，有人孤独无依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，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啊。这两节经文刻画到一个人，用三个无字，无义、无子、无兄。其实如果我们再加下去，他无亲情，亦都感到无奈。虽然很多的财富成就，但是不能够满足他，没有人跟他分享自己工作的成果，没有人跟他分享美味的食物。我仔 Matthew 有时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吃美味的食物，或者麦当劳之类，经常讲一句话， The food tastes better when shared， 即是当你的食物与人分享的时候特别好味的。所以粤语堂在美德教会很知名的，就是我们的茶点是最出名，所以其他两堂都非常的羡慕啊。不能够分享，独食难肥的。传道者的作者就感到生命的虚空，财富成就都不可以填补这个虚空。他说，我劳劳碌碌到底是为谁呢？换言之，就是他没有答案，只有问题。财富和成就不可以代替友情、感情。为什么我们没有知心朋友？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生活太忙碌，为了搵食、为了生存，甚至为了享受、为了成就、为了要爬升、为了要争先、为了要争凳仔坐。结交朋友是需要付代价，需要时间、需要精神，但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、没有这样的精神、没有这样的心机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填满了各样的活动，包括一早上起身赶到公司，从公司赶到家之后，可能呢要带自己的儿女去 soccer practice 踢足球，周末弹钢琴，要去超级市场挤挤拥拥的去买餸，或者夜晚放工之后将TV dinner 电视的晚餐放入微波炉里面叮几分钟，就可以快快脆脆的吃完晚餐，不用洗碗，之后开了自己的电脑继续去做在公司里面未做完的工作，到三更半夜。甚至有时呢，要跟亚洲、跟中国、跟印度的同事在电脑上面电讯去开会。我们不认识我们的邻居，跟我们的亲友可能在第二个州的亲戚很少来往，或者一年只打一两个电话。甚至我们来到教会是忙于侍奉，只讲公事，参加各国的委员会，筹备各种的事工，不讲个人生活，更加不讲属灵生命。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朋友一个原因。另外有一个更深的原因，就是惧怕不愉快的关系。任何关系都可能令我们受伤害。当我们同人建立关系的时候，让人知道我们越多的事，就越容易被人批评 攻击、出卖。当别人知道我们的事情越多，弱点或者是我们的脾气、我们的性格被人知道越多，似乎对方就有越多的理由、更多的武器、更多的子弹可以攻击我们。所以我们为了要安全、为了要保护，不结交朋友。大卫当他落难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很伤痛的经历，就是当他自己的仔亚沙龙叛变的时候，竟然他过一个多年的知心朋友，又是他的谋士、内阁的成员，大家常常一起可以摸摸酒杯底或者茶杯底，一起到圣殿里面敬拜，或者是一同二重唱啊，诗班小组啊，又弹又唱。大卫好懂得音乐，当然不知道这位谋士懂不懂唱歌，但是他们经常去谈心，不单止在白宫里面去谈国家的事情，也都去高尔夫球一同打 golf。 诗篇四十一篇讲到第九节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、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，好伤啊！过去倾心事，而家互相攻击。诗篇五十五篇第十二节话：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忍耐；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。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。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被朋友出卖，有没有这个失望、难过、伤感？这种感受很难受，所以我们撞过一次板之后学精了，逃避、隐藏、自卫。就好像 Paul Simon 作了一首的歌，讲到 I am a rock， 我是块石头，其中几句话到 I have no need of friendship，我不需要友情。 Friendship causes pain， 友情带来痛苦。 I am a rock， 我是块石头。 I am an island， 我是个孤岛。 And a rock feels no pain， 石头不会痛。 And an island never cries， 孤岛不会哭。建立友情有时可能会被伤害，但是值得要冒少少的风险。如果太过保护自己，继续做一块石头，继续做一个孤岛，的确我们不会痛苦，不会流泪，不会感觉，但是也不会欢笑，不会喜乐，不能够同人分享，不可以感受到温馨。你选择哪样呢？毫无感受，我们又痛又笑呢？神做人是有感情的，你是否选择了一个毫无感情的人安全自保？昨天我们家庭聚会玩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，抽奖问答，当然只有三个人有奖了，三只蝴蝶。其中一个问题，你情愿选择住在孤岛呢？还是在一个房间、在一间屋里面跟一班你很讨厌的人一起呢？你会选哪样呢？ 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知道，人人都需要有一两个知己朋友，因为建立友情是有益处的，虽然要付代价，冒少少险，但你不投资就不会有回报。第九节说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果效这个字是一个做生意的词语，回报啊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买 IRA 个人退休金啊等等，我们要投资在不同的基金、股票、债券上边，期望有回报，冇风险就冇回报啊。放在银行0.几%利息，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，投资在友情才有回报。什么回报呢？第十到十二节讲到三个在中东发生的实例，三个实例都是在旅程当中，旅途里面遇到可能的危险。第一就是旅途当中可能遇到深坑峡谷，你会跌落去。第十节，另外旅途之中夜晚很寒冷，就好像过去几个礼拜日间60几度温暖，夜晚呢可能40几、30几度，到凌晨4、5点非常寒冷。第三个可能旅途当中有强盗来抢劫啊，十二节。因此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建立知心朋友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当你跌倒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扶起你；第二，当你寒冷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暖和你；第三，当你被攻击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保护你。值得投资。第一，因为当你跌倒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扶起你。第十节，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我们不单止好像中东那个旅程有时会深坑会跌倒的。旧约圣经讲到约瑟的兄弟们将他推了落空的井里面，没人救上来，几咁惨啊。孤单一人跌倒在陷阱里面可能会丧命，特别在夜间很容易会行差踏错。这个跌倒不单止是旅程，是人生的道路上会走错路，不单止是讲到身体的伤害，是讲到人生某些的抉择选择错了，很难翻转头啊。人生重大的决定，又或者我们的职业突然间失业了，被炒鱿鱼，失去了健康了，婚姻破裂了，儿女反叛了，人生都有这些跌倒的时刻。有些人从未建立知己朋友，在那个时刻没人伸出援手将他扶起来。有些人提议说，你怎知道你究竟有没有知心朋友呢？就是当你离世丧礼的时候，究竟有没有足够的人同你扶持你的灵柩。大家数一数，有多少个人扶持你的灵柩呢？有多少是你知心的朋友？可能你会问，究竟我怎知道哪个是表面朋友，哪个是知心朋友呢？往往就是当你闯祸的时候，跌在井底里面的时候，行差踏错，那个时候一身蚁了。有没有人会帮助你？有没有人和你一起孭锅呢？又或者是当半夜一两点的时候，你睡不着，流泪痛哭，枕头都湿了， 不知道这个难关怎么过的时候，你要打电话给你的朋友。如果那个朋友藉口拒绝推搪，说你什么问题啊，如果有需要我才过来呢，这样可能这个只是普通朋友，未算是知己朋友。但知心朋友不需要问详情，你在哪里，我即刻赶来，并且已经换紧衫着紧鞋。当你跌倒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扶起你。第二，当你寒冷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暖和你。第十一节说，在这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这节圣经不是单单指到夫妻，而是指到在以色列地旅行旅程当中，他们夜晚睡觉呢，其实日间可能很热烈日当空，但是夜晚是相当寒冷的，而且是没有暖气。两个人同睡就都暖和，这个不单止指到身体那个温度的暖和，也指到人情冷暖那个暖和。在人生遇到很多的逆境、试炼、忧伤当中，有没有知心朋友使你暖和呢？世界是相当冷酷无情，但知心朋友能够带给你温暖，甚至是雪中送炭。新约圣经当扫罗开头逼迫教会，将基督徒要拉去坐监，后来主耶稣向他显现，他信主成为基督徒，以为去教会可以蒙弟兄姊妹的接纳，怎知在耶路撒冷，怎知去到大马色的时候，那里的基督徒，那里的教会弟兄姊妹给他一个 cold shoulder， 英文他意思冷漠的膊头，他非常孤单，情感上面是感到冷酷，只有一个朋友巴拿巴，相信扫罗是真正悔改成为基督徒，拍拍他的膊头，给他一个温暖的膊头， warm shoulder， 将他带到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，广东话就是带他一起埋堆。当你寒冷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使你暖和。在几十年前，美国的棒球，职业棒球只是白人可以去一流的职业棒球队，黑人是没有资格。第一个超过这个黑人白人的界线就是 Jackie Robinson， 在纽约都有一条公路特别为他命名 Jackie Robinson Highway。在1947年4月15日，第一次这个黑人的棒球员在布鲁克林 Brooklyn Dodgers 这队棒球队里面是打占第一垒那个位置。开始他的职业棒球生涯的时候，常常被人耻笑柴台，观众里面见到他站在那个球场里面就嘘声大发了。甚至在棒球队里面有很多的队员，多数都是白人，当然联名杯葛他，要求将他踢出这个 Brooklyn Dodgers 这队的棒球队里面。但是有一个白人的棒球明星 P.V. Reese 本身也是一个很出色的棒球员，支持他，愿意做 Jackie Robinson 的知心朋友。有记者访问过 P. TV Reese 话：点解你会支持 Robinson？ 你唔怕如果俾佢加入你嘅球队嘅时候，佢会占咗你嗰个位置咩 ？TV Reese 好有信心嘅回答：假如佢真系咁能干、咁有料、咁本事嘅话，佢应该坐咗我嗰个位置，企咗我嗰个位置嘅。有一次当 Jackie Robinson 在球场上犯了一个错误，无心之身，跟着整个的球场的球迷冷酷的嘘声踩台， Robinson 站在第二垒那里非常羞愧，无地自容，觉得为什么犯这么大咁愚蠢嘅錯誤。P.V. Reese 呢位白人嘅隊員走到 Jackie Robinson 嘅旁邊，鼓勵佢、支持佢，並且將手臂搭在 Robinson 嘅肩頭上邊，一齊去面對柴台嘅球迷。所以整个球场就开始慢慢冷静下来，就是因为这个出色的白人球员表示对他的队员呢支持，一个温暖的膀臂 warm shoulder 拍在他的肩头上边，使到 Jackie Robinson 他那个棒球生涯可以重新建立起来。两个成为好好的拍档，出色的球员，两个的合作可以防止了很多竞争的队伍他们的得分。当你感到寒冷的时候，一个资深朋友能够暖和你。第三，当你被攻击的时候，资深朋友可以保护你。十二节话：有人公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这个实例就是讲了在旅程当中，有时会有强盗来抢劫，如果孤独一个人旅行，很容易被人制服，任人抢，任人宰割，人数越多越安全，一个升为两个更安全，如果三个最安全。其实我们可以应用这个道理在美德教会。美德教会如果单是一堂的会众有问题的时候，不容易挨下去，三堂一起，好像教会的主题携手同心奔天路，应用在我们交朋友上面，也应用在我们三堂的合作上边。三堂联合更加强壮。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效法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那个完全的合一。这个亦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一个中心。十二节讲到当时的战争打仗一个策略，其实他们当时没有今天原子弹、核子弹轰炸机那么先进，常常都有凶手来到搏斗的。其中一个战斗的策略就是两个同伴大家背对背，就可以面对任何的敌人，无论敌人从前后左右哪个方向来都可以抵挡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同伴不会在你背后插一刀，不会在你背后讲坏话，会做你的后卫，做你的防守。正如大卫当他落难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被扫罗追杀，撒母耳记上23章讲到大卫惧怕，因为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，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到荷列斯去见大卫，鼓励他，使他靠上帝坚固起来，对他说：你不要惧怕，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能害你，你必要作以色列的王，我要在你以下位居第二。知心朋友不单止保护你的地位名誉，甚至愿意屈居第二位，让你成功居于首位。大卫有一个知心的朋友约拿单，在现代的战争里面有两个士兵是相当亲密知心的朋友，在一个战场上边，子弹打中其中一位，而另外一个朋友就在一个安全洞里面，他看得一清二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非好想去抢救这个被打伤的同伴，但是他的队长禁止他，说太迟了，没用了，你的队员已经死了。但他仍然向前冲，子弹在他的头顶上、膊头上飞过，当他将这个同伴救回来，抢到安全洞的当中，这个同伴已经去世了，而且他自己本身亦被子弹打伤流血。这个队长非常愤怒，觉得为什么你要无谓受伤，又不听我的命令，太浪费了。但这个士兵他说：队长，这个并不是浪费，因为当我去抢救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，我知道无论几危险你都不会掉低我。之后他就离世，这个是真正的死党，面对死亡仍然是同党。建立友情，因为当你被攻击的时候，知心朋友可以保护你。我们怎样建立友情呢？有几个原则。第一，要主动去服侍人，不是等人来服侍你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好像耶稣为十二个门徒洗脚一样。有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叫做 James Hewitt， 他一个邻居见到一个邻居在他的屋顶上面想装个天线，但是装来装去都不成功，而且有少少危险，所以这个长老会牧师决定帮助他，在他自己的garage 他的车房里面拿了好几种的工具，好快手的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装起了这个天线。之后他的邻居就说：哇，你这些工具这么使得的，这么先进，平时你拿这些工具来做什么的？ Hewitt 牧师就回答说：这些工具是用来建立友谊的。第二，怎样建立友谊？慷慨地称赞鼓励，谨慎地批评责备，不要随便提醒人、指点人、督责人，认为自己很厉害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看见。箴言十七章九节说：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所以当我们准备要对对方说：我因为关心你才知点醒你啊，讲这句话之前要三思而后讲，甚至多多祷告，求圣灵在对方身上工作。而讲的时候要检查自己的内心是否出于爱心，还是是否出于看不过眼， 多称赞鼓励，能够建立友谊。第三，就算朋友犯错了，仍不离不弃。个个人都有错啦，圣人都有错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话：朋友那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意思就是讲到话，就算弟兄犯错落难的时候，仍然不遗弃对方，所以叫做时常亲爱，不随便论断放弃或者切断这段友情，不要太快将别人 label 标签定型看死，认为对方永远不会改，一世都是这样。要英文讲到话，俾对方 give benefit of doubt， 要假设对方的动机是良善的，虽然似乎是有私心，不要一口咬定对方是全心不良的。就算耶稣拣选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犹大，在这三年的门徒训练当中，耶稣一次两次多次给犹大机会 give benefit of doubt， 相信犹大会知道耶稣的提醒指点。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就算对方跌倒多次都相信他会悔改的，直到最后晚餐，耶稣给了所有机会犹大，仍然坚持硬颈固执出卖耶稣为止。如果我们经常做以上三件事，我们会开始建立友谊。究竟我们选择哪样呢？做块石头，做个孤岛，不被伤害，不会流泪，我们做个有血有肉，会欢笑，会流泪，有感情的人？这个是耶稣基督舍弃天上的荣华，来到地上做你我知心的朋友，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舍己。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耶稣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，我们需要主耶稣做最知心的朋友，但我们亦需要起码一两位知心的弟兄或者姊妹，二人比一个人好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父神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求圣灵光照提醒，叫我们知道主耶稣何等爱我们，有一样我们愿意付上时间精神代价建立友情，不单止为自己，也为别人。求主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